第十六节，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，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。嗯，这又是一个埃及人好的见证，也是因为约瑟有好见证吧。哎呀，这是饥荒啊，又来了一批人，那又来了一批吃饭的家伙哎，那怎么会欢喜呢？但是因为想到约瑟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恩典，哎呀，无以为报，现在有人来了，可以有所报，不是很欢喜吗？给我这个机会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报答你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把心中的内疚和亏欠有机会来补足，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。当然我们还是要说，哦，真是神给法老一个很好的心，连他臣服都很好的心，常以为亏欠，对人是善良，是大方的。而我自己看到这里就很惭愧，我常常觉得，哦，别人要分这一杯羹了，别人要分这个大饼了，我就更少了。这些都是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小气的人，这些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觉得这个世界太多的吝啬而会有的情形。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即便在饥荒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很欢喜的跟人分享。其实五饼二鱼的神迹不也是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吗？也是一种饥荒的情形下，就是没有人有东西吃啊，大家都没有东西吃，可是有一个人就愿意拿出来，他对上帝有信心，结果大家都能够分享到，而且分享的非常的多。这时候大家都很欢喜，因为他们已经经验过约瑟了，哎呀，这个人事情到他手中都会变得很好，那就欢喜嘛，希望越多越好了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，你们要这样行，把驼子驮在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地去。这时候法老，你看他真的是啊，在要求，在命令约瑟的时候，是命令约瑟做呢约瑟最喜欢的事，甚至是约瑟自己不大好意思问有没有假公济私啊。当然约瑟就算这样做也没有假公济私，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利，他也有恩于埃及，但是由法老来讲这个呢，就更加他快乐了。就好像媳妇要对自己家里人好，这是在合理的情形下该这样的，但是如果公婆和丈夫说，哎，你应该这样做的话，那这媳妇就更高兴了。法老说，哎呀，对你的弟兄们要这样说，把这些东西驮在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地去。干嘛要讲这么啰嗦的话呢？就是要带着这些粮食去啊。虽然不是像约瑟讲的说，约瑟在前面曾经讲过说，对他的家宰吩咐说，要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。那个时候真相还没有大白，现在真相算是大白了。那法老还说，哦，把这个驼子驮在牲口上往迦南地去，吩咐你的弟兄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一再说真相大白，是不是还有些没有大白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也许不需要大白了吧。就是约瑟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还是没有讲？我想约瑟不会讲，约瑟兄弟更是不好意思讲吧。约瑟因为口德不讲，约瑟兄弟更是不敢讲。哎呀，就是我们当年卖他，本来还要杀他的，他们就只能说约瑟就说，哎，我碰到了米甸的商人，被掳到这个地方来，就像他以前讲的，被拐到这个地方来，被卖到这个地方来了。那所以如果法老们知道约瑟跟他的兄弟相认还有这一幕的话，可能对约瑟有更大的敬重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就是说，约瑟做的已经够让他们敬重了，尽量让你的兄弟带更众多的东西回去，要赶快回去。然后十八节，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。好，法老是这样讲哈，有可能约瑟已经禀报过法老说，可不可以让他们移民到这里？因为就算约瑟有最大的权利，我想这个话恐怕还是不大容易，这个命令还是不容易自己下命令，因为他到底还是宰相，不是王啊。就算是王恐怕都有点困难，因为这是饥荒，埃及人愿意接待别人吗？接待一个他们所厌恶的希伯来人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希伯来民族吗？可能约瑟已经报告过了，不管有没有报告过，法老讲的真是太漂亮太好了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真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还没有祈求他就给我们，他就给我们更丰富。他说 不但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他们吃，然后把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这些美物赐给你们。哦，好大方啊，这种人真是，虽然他可能还不是信上帝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，但这表现的真是很好啊，就是我要把好的东西给你，我自己看到这里我是真的也很愿意学习这样的大方，我希望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吃着地里肥美的出产。记得以撒跟以扫的祝福吗？就是跟雅各的祝福，创世纪第27章第28节，愿神赐福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秋。诶，这话的应验当然一直都有应验，但在这个时候他是得到了，而且不是在迦南地得到了，是埃及的肥美的东西。神可以让任何一个地方的美好的东西都给他的儿女，如果他的儿女真是尊主为大，照着主的旨意而行。19节，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，把你们的孩子、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。哦，还带着车辆去哦，这是搬过来。哎呦，这法老真的非常非常的体贴，带着车辆去。后面我们看到，如果没车辆，真的还带不来人嘞，因为雅各就是不相信，直到看到了这个车子才相信。法老很周到。这个周到的法老值得钦佩，值得学习。把你们的孩子、妻子并父亲都搬来啊！你们一定有很多东西，尽量搬。哎，各位，你尽量的靠着主大方。当然，记得哈，我们大方奉献，不要想到那是投资哦，上帝会还我。我就是因为给了，想要得到很多才给的哦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完全不是爱神，那完全是一种功利的态度，是很不讨主喜悦。虽然这种过程我们可能也都有，但是让我们更多就是越来越知道神对我们丰富的爱，我们就这样去做了。20节，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眼里不要爱惜，哎呦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呵呵。各位，如果那时候再说可惜了，就是在迦南地就要饿死了。我们的选择真是生死之间，真是很奇怪的人，就是不愿意选择上帝，不愿意选择耶稣，那是表示他们已经在魔鬼的手下了。事实上选择上帝固然好像是背十字架，是背十字架，好像有很多的辛苦别弃下来跟随他，完全的信靠他，不信靠别的，好像有非常大的艰难，但是实在呢，哦，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，那是众家的珠子被你选上了。那只有上帝拣选的人才有这种美好的眼光去选那最好的上帝。不要爱惜你们家具，你在那里会死啊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，就像神对每个神的儿女，像包括天父的神一样，离开你的地方吧，不要爱惜你原有的地方，有上帝更好的美好的东西给你，就是永生，你自己的生命。第21节，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。就这主仆之间，宰相和王之间的意见是一样的，以色列的儿子们如此行。感谢主，这表包括两批儿子啊，一批就是约瑟，一批就是约瑟的兄弟啊，大家都现在同心合意做这个事，为要保命来到埃及，为要保命让父亲的命也得到保足啊。不过我们当然也想到说，世事很难预料啊，到以后会怎么样？谁知道以后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斯提凡的话里面，哦，以色列人就因此受了400年的苦啊。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在人间，没有什么永远幸福快乐或怎么样，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找到永远的家乡和永远的幸福和快乐，人间都会变化的。他们照着法老的吩咐了，然后呢，第22节，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。这给衣服好像也是很重要一个礼物，在列王记下第5章乃曼的谢礼里面也有衣服，唯独给便雅悯的300银子，5套衣服，我们也已经记得了，给他吃的份也是5倍多哈。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；母驴10匹，驮着粮食和饼和菜，为他父亲路上用的。哦，这是 真是好丰富好丰富，在饥荒的时候神给他们特别多的东西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啊。这话大概也很重要，哎，你们不要像危机过了富裕来了钱这么多了你们反而相争了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为这些事争过，但是原来卖约瑟多多少少跟这种心态有一点关系。那为了钱为了银子太多不能和睦，亚伯拉罕跟罗德有过这样经验，以扫跟雅各也有过这样经验，东西太多了，少的时候大家还彼此帮助可以共患难，多的时候就不能共富贵了。所以尤其他哥哥们本来就有恶毛病，现在暂时好一点，谁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老我又会跑出来呢。25节，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父亲雅各那里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相信他们。哦，这真是困难了，冰凉不相信，怎么讲都不相信。一个人习惯了坏消息了，等到有好消息的时候他也不相信，一个人习惯错了，等到有正确的时候他也不相信。那他是不是相信什么？他是不是期待什么？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贝雅悯已经死掉了，贝雅悯已经不在了。各位，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，这里我们真的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算同情雅各吧。雅各在这一生里面他的东西都不断的损失，不断的损失，不断的损失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在便雅悯去的时候他大概什么都没有了，除了几个仆人还在身边的时候，儿子妻子财富都没有了，而且眼见着会有更坏的事发生，就是饥荒会把他所有的吞吃掉，所以他心里冰凉。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冰凉很久了，已经死很久了，好像都没有办法让他温暖起来了。27节，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就再讲一次啊，再讲一次，本来是讲他们说的、哦、我们看到的，然后约瑟所讲的一切的话，这约瑟所讲的一切话说，这是上帝差我来的。他们有没有把法老讲的话也讲？可能没有了，因为法老虽然非常好，但重要还是约瑟讲的话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太多的伤痛中不肯听呢？哎，是，很多时候在太多伤痛中我们不肯听福音，我们不肯听包括我们该悔改的部分。所以很多人在很苦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是越来越苦，就是他始终不肯悔改。他那苦固然别人有做错，不管他丈夫有做错，他小孩有做错，但自己的那个错误地方常常没有看到，那就不肯听。雅各在那个时候我们倒不能讲他什么错误啊，这个时候叫他反省他有没有偏心恐怕也太难了，但是他对上帝还有多少信靠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各位，雅各也应该被提醒，你不要觉得什么都没有，你从巴旦亚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回来的时候神不是给你很丰富吗？这次你又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你去不会什么都有呢？我们的上帝叫我们富贵贫穷，不管叫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相信神的带领，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。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他的心就苏醒了。当他们再讲，雅各不是笨蛋，再讲，哎呦，这可能是真的，我儿子不会编这种东西，我儿子不是这么体贴的，我儿子没有这种能力。当然，他可能有一个关键的事情也没有讲，哎，他怎么会到埃及做宰相？埃及怎么会？埃及人怎么会选他们所厌恶的希伯来人做宰相？哦，他是被米甸商人卖到那里去了。哎 ，I wonder， 奇怪，他怎么会被米甸商人卖去的？我想雅各不知道有没有问这句话了，我们始终不知道。但是约瑟是怎么去的，他们一定也有讲，但是约瑟到底怎么去的那个细节他们就没有讲，是被米甸人口贩子卖去的，但是谁把他们卖的，那谁交在把他交在米甸商人手里，那可能就没有讲了啊。现在那些都不太重要，过去所有的伤害固然重要，但是不是最重要，面临将来可有的福气，那些都可以不纪念了，不必再纪念了。现在他多听了就苏醒了，然后看到那个车辆，哦，这车辆真的不是一般的车辆，这是法老的，有埃及法老的印记，心就醒过来了。 各位，我们真的需要心醒过来，随时能够依靠我们的上帝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这罢了罢了当然不是说完了完了，这罢了罢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感慨，但是虽然也有辛劳，但是基本上当然还是很正面的。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啊！当然这句话也是老父之心了，但是希望不要再让其他十个儿子，十一个了，当然便雅悯不要没有这样心，其他十个儿子难过，你的十个儿子都还在，你干嘛在意这个呢？当然你可以说这一个底子上其他的十个也是真的，但是你做父亲的不要偏心，还是不应该偏心。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去见他一面啊！其实雅各有个最好的晚年，17年跟约瑟在一起，这一面不仅他后来讲，我见到你，还见到你的儿子了，神的带领很奇妙。我们都常常在一次说，我们就看到这些很棒的事情，却没有想到说这些很棒的事情中间有多少的艰难。我们想这些很棒的事情，愿这些很棒的事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，但是我们愿意一定要有复活的快乐，就一定要有十字架与主同死的艰难。